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8章，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8章，我们看见扫罗的光景。他在国内，他仍然掌权，他仍然可以在他掌权的境内去追杀大卫。虽然一次两次他知道他错，他也似乎在大卫的面前许诺，知道说我这样对待你我有罪了，也好像说我以后再也不追杀你，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，他里面没有安全感，在他掌权的范围之内没有人可以威胁，谁威胁他他就非要除掉那个人。我们看见扫罗已经慢慢开始在变质，他的变质在今天第28章里面。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个乌斯妇人召上来的沙漠是真沙漠还是假沙漠，在那边做一个讨论。什么叫神学呢？神学就是读了圣经里面有一个问题，然后用人的头脑去解释，啊，是这样。而我今天在这边，我的心态是这样，我觉得圣经里面记载的千真万确都是事实。千真万确是事实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扫罗的确当遇到腓力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来打仗的时候，他在那个时候扫罗心里非常的急，非常的窘迫的意思，不面对腓力士人的挑战也不行，面对腓力士人的挑战他里面没有神的同在。圣经里面记载他用什么呢？神也不借着他的祷告回答他，神也不借着乌灵，就是说在从前有乌灵土民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从在这个出埃及在旷野，神安排祭司的时候给他们有个决裂胸牌，胸牌上面刻的都是以色列12个人的名字。以后怎么样呢？他们有个决裂的胸牌，又有这个乌灵又有土民，做一种决断的这个胸牌。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个乌灵有的，他用过乌灵，他也找先知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扫罗说耶和华却不借着梦借着乌灵或者先知回答他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神已经离开他。今天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头脑里面别人教我们的圣经知识也好，别人教我们的一套什么东西也好，我相信扫罗不是不知道这一套，他也知道要去问先知，他也知道要用乌灵，他也知道这个神可以借着梦来回答他一些的问题，可能他也祷告说耶和华上帝啊，现在腓力士人来要来跟我们打仗，我们是会赢啊会输啊，我要跟他们打不跟他们打到底怎么样，耶和华若是你怎么样的话，你就在梦里告诉我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也没有梦到什么，不是这样吗？乌灵就是一翻两瞪眼丢下去到底是怎么样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神也没有借着这个东西让他也去问先知，先知也不说过什么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会不会遇到像扫罗一样这样的光景？前面有很大的仇敌难处，而我们心里面好像耶和华什么都没有借着什么跟我们讲，然后呢我们今天这边去找了，明天去找了，后天找了，你给我出出一个什么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可能别人也讲了很多话，但是心里面怎么样，一点底都没有。那证明什么呢？证 证明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已经失去神的同在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内心非常的笃定，真的。在几十年深山老林里面的生活侍奉，多次人家威胁我们的生命生存，我不晓得我到底会活，会被人家杀，或者不被人家杀。我觉得，但是在我里面，我从来没有去问神啊，这是人家会杀得到我，杀不到我，没有。我里面有一种笃定，那个笃定怎么样呢？神在，我生也好，死也好，都是主的人。这个很宝贝，这样的一种的，这样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宝贝。不是要去问说，我跟非利士人打得赢，他打不赢，他这件事情是我输还赢，不是，是里面一种笃定，神在。而扫罗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他什么都问了，什么都做了，什么答案都没有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今天圣经里面记载的是，他还是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他就做了一件他从前体会说这是神不喜悦的，交鬼行邪术是神不喜悦的。所以怎么样呢？他做王，他就下过这个命令，哪一个人若是行邪术交鬼怎么样，就把他杀掉。但是今天怎么样呢？他到最后走投无路了，他居然去做他曾经下过命令，他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不应该做的。他回过头去怎么样？他回过头去跟他的下面讲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这个哪里有什么交鬼的？”他要用这个方式来知道到底他全面会怎么样。我觉得是一个人从开始不听神的话，开始觉得自己我有什么权利，我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地位可以自我主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只要一偏离神的话，就慢慢成为一个追杀神所喜悦的人的这条路，以后慢慢到最后怎么样呢？真是被神所高的人，也不会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但是大卫从来也没有说，好了，既然你答应说以后不追杀我了，我再回到你的身边去。大卫也没有。以至于扫罗怎么样？到了28章的时候，他真的可以说走投无路。他走投无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头脑里面知道耶和华神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他又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到最后怎么样，甚至连他自己知道什么不应该做的，他最后还是自己去做。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人慢慢偏离神以后的一个现象，不需要别人讲，我们或多或少会经历到这样的一种，我们偏离神，神也不借着梦，也不做借着物灵，也不借着先知回答我们心里面焦虑的问题。到最后，我们的真实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我们的真实若是很清楚的知道神还是在我心中，那一种的稳当，就不会去做他从前知道下了命令不该做神也不喜悦的事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哎，没有想到扫罗就走上了这样一条路。扫罗走的这条路写在圣经里面，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可能会这样，我们也可能会这样，我们也可能会这样。所以圣经不是给我们去搞一个道理，圣经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事实的光景。而扫罗到最后一直没有悔改，这才导致这个扫罗的结局。大卫有很多在过程的里面不见得比扫罗犯的罪要小， 但是大卫知道悔改以后怎么样呢，他就有出路。大卫悔改是大卫，扫罗要不要悔改，扫罗要悔改是扫罗要面对神。人的结果的不同，我们老是要别人悔改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有没有像扫罗，假如我不悔改的话，我的结局跟扫罗一样。今天在读二十八章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很有意思的。很多人可能想要说，哎呀，大帝听听你的意见，你到底觉得这个伤了沙漠是真沙漠还是这个魔鬼般的沙漠。我说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我的重点一个前提，圣经记载若是假的，我们信他干什么？假如圣经记载是真的，那么我们还要这个用自己的头脑去想什么？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一个扫罗去找那个巫师的这个妇人的时候，引基底的这个交鬼的妇人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知道，他在交鬼的话，扫罗知道了他会没命。扫罗在这个地方指着耶和华启示说，没有人可以杀他，不会杀他，你不会因这事受刑。这个妇人开始交鬼以后，他看见沙漠从地里面上来，记在圣经里面，他真的看见了，真还假？假如他看见了一个事，但因为他是交鬼的，到底是鬼让沙漠上来还是神让沙漠，圣经没有解，我不表情意见，但是我要说的，上来的的确是沙漠。至于他怎么上来我不知道，是神要用这个交鬼的妇人，他从前是个交鬼的妇人，神要用他。我相信神可以用每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上来的千真万确是沙漠，因为沙漠口里所讲的话。我们看看上来那个沙漠后来讲的话，他对扫罗所说的一切的话，到最后应验了没有？到最后应验，你必会败在非利士人手中，你跟你的兵打出去打仗的兵，就是要跟我在一起了，有没有？他这个话跟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死嘛。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，就是意思就是扫罗，你不去跟非利士人打，非利士人也要来打你，你的结局是什么？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看见，当一个地位跟有神同在，你要什么？别人知不了解我这个人，为什么你在任何一件事情到最后临到最紧要关头的时候，你选择的不是掌控，不是地位？因为我知道地位会害我，权力会害我，我要掌控的东西若不是你，这个东西会害我。我宁愿要神的同在，我宁愿在神的面前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宁愿神的同在来光照我，我该悔改的，我该被神来修剪的是什么？别人的问题让别人去面对神，我的问题我来面对。到最后我发现这是一种另外生命能够往前走，越来越更多的能够认识神、相信神的一个太关键的东西，跟别人教我一套圣经道理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而这个扫罗呢，沙漠话讲得那么清楚，他忘记了， 以色列人多么的悖逆，仇敌攻到城门下了，185000的亚述大军，这个时候他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从前呢，以色列人悖逆到个地步，在旷野，从埃及以后，一次两次多少次的悖逆，只要他们一悔改，怎么样，情况就改变。在这个地方，先知讲了那么清楚的话，他要悔改呢？他要悔改，神可以有另外一个结果嘛？但人怎么样？人就是死不悔改。所谓的死不悔改的意思，就是为自己不悔改找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呢？因为他这样对我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所以我就有理由要这样，对吧？别人错我也可以错，这个意思了嘛。但是我慢慢读圣经的领受，别人错是他的事，他要面对上帝，那我呢，我要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就是仇敌也会来与我和好。前段有段时间呢，一个人跑来，我们认识20多年，他说，王哥，那个人害你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这样那样，你怎么从来不去说他一句？我说那是他要跟神面对的事。若是我心里面恨他，这是我要面对神，让我把我对待他神不喜悦的部分，我来面对。扫罗的失败，扫罗到最后的灭亡，不晓得能不能成为今天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提醒。其实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与教训读者。今天假如基督教扫罗多，每个人都想做扫罗，等到事情出来都追杀别人，大卫在哪里？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不是以色列的百姓，我们就是扫罗啊，总是想争得一席之地，等到有一席之地的时候，我们没去追杀神所喜悦的大卫。我就发现今天扫罗多，大卫很少，你看看被人家追杀的人，有谁像大卫，圣经里面记载的大卫这样的对待扫罗？假如由大卫，那么这一个属神的团体继续下去有盼望，假如没有大卫，扫罗完了就完了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替我感触很深的就是，我们宁愿要去做一个可以追逼别人的扫罗，我们还是愿意做一个，甘愿做一个被权势所迫害追逼的大卫呢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